玛利亚这个人在我们教会里面本身也是一个争议的人物，在天主教把他看为非常的高，几乎高到要超过凡人。天主教的信仰里面认为玛利亚出生就没有罪，玛利亚一生都是童女童贞女，所以圣经写的说耶稣有弟弟，那个是他的堂弟，不是他的弟弟。那玛利亚最后死的时候就像以利亚一样，神把他接升天了，所以他在天上把他封为皇后天后。那因为他跟耶稣关系很特别，所以你要祷告请他帮忙效果会好一点。所以呢，这是天主教把玛利亚捧得很高，就叫做圣母玛利亚。那主要圣经的根据呢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28节，因为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那人家就想说这个大恩是指什么，那天主教就把这个大恩诠释为上面这些还有很多其他的齁。所以他不是普通的人，当然他不是神啦、但他至少不是普通的人，他是圣母玛利亚。那我们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就觉得这样玛利亚应该不是这样，所以就逆向认为他跟我们一样，他才没有什么伟大齁。那圣经的根据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14节，在那里呢写说，这些人同几个妇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所以玛利亚是在耶稣的跟随的人当中是其中一个而已，他也跟人家祷告，他也跟人家一起敬拜，一起做圣灵降临，所以他不是什么特别，他只是信徒的一个。所以改革中呢就有点把玛利亚有一点要拉下来，不要让天主教把他捧得太高，所以他只是信徒的一个。那我自己觉得玛利亚应该是在这两个中间跟我们不完全一样，他受的苦比我们还多，他在当中表现的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希望从玛利亚这一生陪着耶稣的所经历的，我们来学一学我们做母亲怎么做。那所以我认为呢，玛利亚应该不只是一个信徒，因为他一生呢是尊主为大，那顺服主的带领，不论要付多少代价他都愿意顺服，所以我把他称作模范玛利亚。他不是圣母也不是信徒而已，他是在差不多中间，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那玛利亚这一生呢在耶稣的身上他受了哪些苦，他表现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所有画那个天使跟玛利亚宣告说她要怀孕的图，玛利亚都很漂亮很端庄，然后呢好像衣服穿好，人家已经打电话来说要来拜访，好像是这样子。只有两张齁，这一张是另外一张，就是说好像在床上睡觉还乱乱的没有弄好，天使就闯进来齁，没有先打电话也没有按门铃，然后他那个脸是很害怕，这个不晓得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表达，你想一想，一个刚刚订婚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突然有个人跑进来跟她说你会怀孕，你会怎么反应？应该是很害怕对不对？所以她也跟天使辩论，她说哦，没有啊，我没有结婚啊，怎么可能这样子。那天使说，全能的大能要应庇你，圣灵要让你怀孕。那她就说好，如果是这样我心尊主为大。那我就说，对小孩子来讲，一个妈妈如果在还没怀孕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虔诚的信仰，相信有胎教，我们说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如果她跟神的关系是像玛利亚这样子，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为乐，是这样的来怀孕，她是这样的来领受这个 baby。那这个尊主为大有代价，我要一直要去找一个玛利亚大肚子的图像，找不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木头刻的，这是唯一能够找到的。大部分画的玛利亚都已经生完了或是还没嫁，这样很漂亮瘦瘦的，这是这种图，没有那种很难看肚子挺得大大的，这个也不是挺难看，不过至少肚子是挺出来一点点，大概5个月吧。你想一想，玛利亚知道她怀孕了，可是她老公那个订婚的老公还不知道，她要背负多少重担，她怎么跟约瑟讲？ 跟他讲说圣灵来让我怀孕，约瑟会相信吗？如果你是一个订婚的男孩子，然后你的未婚妻突然跑来跟你说圣灵就昨天跟我说我怀孕，所以我怀孕了，你会说感谢主，哇，我们这个家庭是蒙恩的，还是你说你在说什么？所以约瑟其实也很苦啦，他也是说怎么办。所以呢，我想玛利亚在怀耶稣的时候是蛮辛苦的，玛利亚跟约瑟都很辛苦啊，这个叫做未婚怀孕。当我们在说母亲节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妈妈是未婚怀孕的，她受哪些苦？你是要指责她还是要帮助她？就我知道在这方面好像天主教做的比新教好很多，他们在很多地方都会设立叫做未婚妈妈之家，因为这样的女孩子有时候会去自杀，有时候活不下去不晓得怎么办，她怀孕了，所以现在很简单就堕胎把她拿掉。如果她不想堕胎，她又没有结婚，这是玛利亚第一个她接受圣灵给她的这样的恩典，她就面临这样的一个大的难处。还好约瑟在那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不想公开的让她难堪呢，天使来跟约瑟说不要怕，这个真的是圣灵的工作，你把他娶过来，所以这个事情才有继续的可能。那不然的话我们今天故事就到这边就停掉了。那这个是未婚妈妈的痛苦的痛苦。好啦，现在到了预产期到啦，那不幸呢，国家刚好在办这个换身份证，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要照相，要亲自去，不能够请人家托人家去，要自己去，那要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么远，那他们可能是怀孕吧比较慢还是怎么样，当时也没有办法去预约，所以到了伯利恒呢说对不起没有地方。请问是真的没有地方吗？还是占到地方的人不让？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就是还没有结婚就怀孕的女孩子，她的未婚夫接受她，到她要生产的时候，她遭遇的是一个冷酷的社会，不会因为她这样子就可怜她，或是说大家挤一挤给她一个地方，没有人愿意给她帮忙，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很冷酷的社会。那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全民健保啦，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就在想台湾目前有全民健保，所以基本这个要生产的这个妈妈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是如果说有特殊的环境下面的妈妈，比如说先生不要她的跑掉了，这样的生产还是类似玛利亚，就是需要有人愿意帮她一下，她才可能顺利的做妈妈。那所以玛利亚不止怀孕的时候有很大的压力，她连生产的时候都面临很特别的困难。那玛利亚把耶稣生出来以后，他就很规矩的照犹太人当时的宗教信仰来做，八天行割礼，然后四十天洁净之礼，就要把孩子跟他就到圣殿，献到圣殿。所以呢，这里看出来玛利亚对小小的耶稣的宗教教育很在意。那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做妈妈的，我们对孩子的宗教教育我们放多少心，特别小小孩做一个母亲节，做一个好妈妈，在孩子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上面，我们愿意投资多少，我们愿意放多少在那里面呢？那玛利亚是放很多，玛利亚放很多，他们家很穷，他没有办法献大的，他至少献小的，他献斑鸠，所以该做的。所以耶稣在很小的时候就从妈妈的身上看到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他这个照那个规矩就这样做。那我们教会幼幼班的主日学还有幼稚班的主日学也需要老师，也需要有家长愿意在那边陪他们一起长大。我们今年暑假还有这个三个福音队，这个都是对小孩子他们的灵命的成长的一点点的关心，我们愿意参与吗？ 还是我们宁可就是好好来做礼拜，礼拜完吃个饭我们就回家了。如果你去参与儿童主入学的工作，你就不能好好的礼拜，对不对？你就要挪来挪去的。可是玛利亚给我看到的是，她对幼年的耶稣的宗教教育她很用心啊。可是呢，刚才我已经讲过，不幸的是她在献耶稣的时候，这个西门他却讲了一句让他很担心的话，所以他为这一个孩子的前面，我想玛利亚开始担心了，开始挂心。西门给他们祝福，然后就开始讲说，这个孩子被立，叫许多人跌倒，叫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许多人的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很明白的，玛利亚所爱的这个孩子将来会变成争议人物，会变成争议人物。我不知道如果你做一个妈妈，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有时候你会不会想，小孩子睡后讲，我这个小孩将来会怎么样，他会碰到什么困难，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困难，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焦虑，做妈妈的这个焦虑，多么希望我的孩子是一生就是平平安安的。可是是那样吗？像刚才那首歌的作者说，玛利亚你知道吗，西门讲的话里面含有多少东西，耶稣这一生经历的是什么。那我想我们所有做父母的多多少少为我们的子女的前景我们会有一点挂虑，那你怎么处理这样的挂虑呢？那找去找到一张，这是东方的约瑟，他打灯笼哈，我们每一张都是西方的，东方的很少。昨天才在那前天在神学院上课，有一个牧师来教那个基督教艺术，他说我们台湾的或是中国的有关基督教艺术还是很少，找的可能怎么找都是找到那个把基督的罗平亚读懂哦，耶稣都是那个安格鲁萨克松那边的样子哈，没有办法画成我们的样子。那这个是以我们这边画的哈。那逃难，因为一小就有人要杀他，这一个小孩好可怜哈。那个希律王就探听了，已经出生快两岁，所以就把两岁以下的孩子全部杀了伯利恒。可是他老爸听到消息，赶快带着这个刚出生没有多久的妈妈，还有抱着这个小孩，跑到埃及去逃难。那么这一点，我想台湾人是很会哦，这一点不会输玛利亚。就我了解，大部分台湾人愿意辛辛苦苦的移民到外国，都是为了孩子比较多，很少为了自己。那个移民的第一代很惨啊，可以说很惨，付很大的代价，就是为孩子。特别那个95闰八月那一阵子哈，很多人就不顾一切就跑掉了，其实就是怕孩子会遭难，对不对？那这也是母亲的爱。我们住在台湾，我们的邻居一天到晚在威胁你，做父母的你不会担心你的孩子万一怎么样会碰到什么吗？这是我们的处境，也是当时玛利亚的处境，他的孩子要遭遇到危险，他就要想办法保护孩子的安全。后来那个要杀孩子的死掉了，那这个爸爸跟妈妈就要把孩子带回来，然后还没有到的就听消息说接他的好像也不太好搞哦，那想一想还是不敢回伯利恒去了，干脆就回老家，回到拿撒勒去，搬到一个所谓安全的地方。那这个是我想爸爸妈妈都一样，都希望你自己的孩子生长的环境是至少是安全的啦。那我们每一个父母在这方面应该也会这样做，我想也不必我们特别的讲，就是说我们要帮孩子找到一个好的环境，包括物理环境，就是这个卫生的环境，还有包括人文环境。我一直在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要在教会参加小组或是成立小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为你的小孩子找到一个或形成一个很好的我们叫人文环境。因为一个人的健康不是只有环境很清洁，没有蚊子没有苍蝇就叫健康，他还必须要跟同侪跟同年龄的人有很好的朋友的关系，他才能够正常的发展。那个也包括在这个好的 安全的生长的环境里面，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帮你的子女或是孙女来经营这样一个环境，这是对孩子的爱。所以他们知道这个亚基劳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他们就跑掉了，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帮孩子寻找或经营一个好的环境。然后有一节圣经说，耶稣在玛利亚跟约瑟的带领下，他智慧、身量、神人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对孩子的爱的一个表达方式。我想最近台湾这方面已经改善很多了。以前呢，我们在小的时候就读书读书读书，其他都不重要。那现在发现这样不行了。以前有口号了，叫做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那为什么叫口号？就是挂在嘴巴上而已，没有真正的用心去培养孩子各方面的发展。那我想这个告诉我们说，一个好的母亲或是好的父亲会注意到孩子不只是智力的发展，还有他的人际关系、他的宗教信仰、他的身体等等都需要健全的发展。那这个玛利亚爱耶稣，耶稣就慢慢的长大，长大到后来12岁，那就要上圣殿Bar Mitzvah，他们好像要成年礼这样。那约瑟跟玛利亚就带他上去，上去以后呢，想不到呢，这个耶稣就开始就没有跟着父母回家，让父母担心。这个不回家，不乖乖的跟父母回家，这个大概是 teenager 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所以我当然跟做父母的说，你不要说带孩子麻烦，到有一天你带他都不让你带，你跟他说去哪里他就不跟你去。那耶稣已经到这个时期，他没有跟父母走。然后不止没有跟父母走呢，台湾话说硬追硬击，妈妈跟他讲话他还会顶嘴，开始会顶嘴哈。这个妈妈跟他说你怎么这样啊，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看起来好像很哲学对不对。你知道吗，我们的小孩子长到一个阶段也开始会像耶稣这样，会讲一些让父母觉得很奇怪的话，好像很有学问可是看起来他又小小的，他会讲这样。他在这个耶稣啊，在代表他要离开爸爸妈妈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一个过程。那我想所有当父母的，特别当母亲的，在孩子经历这样的时候你怎么去跟这个孩子一起成长，是一个要学的功课。很多母亲没有办法，特别台湾的母亲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所以这个时期的孩子就要用特别的叛逆才能够成功的脱离父母的阴影，那没有办法比较顺利的来经过这一个时期。那后来耶稣越来越大，玛利亚比较老了，然后呢玛利亚发现有问题，他有一个需要，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去请耶稣帮忙。这个当孩子大到一个程度，你会不会开始要求孩子来帮助你做家事，帮助你处理你有困难的地方，这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的一个表现，而不是说爱孩子就什么都帮他做，什么都不要他做，开始会要求。那这个他们去参加一个婚宴，人家酒喝完了，玛利亚就跑去跟耶稣说你帮忙你帮忙。那我自己也在学这个功课，以前小孩子小，我们家什么事都是我决定，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事情交给孩子，那让孩子决定，孩子去想办法，那这个是让孩子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一个父母要疼孩子的话，有时候要让孩子来帮助你。但是呢耶稣的回答也是不怎么样，耶稣回答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他也没有说要做也没有说不做，他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你们有没有父母要孩子丢垃圾，然后孩子没有讲，可是跟你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不知道你们有那样的经验，我叫你去就去，人家那个电动玩那个还没玩好啦，电视还没看完啦，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你会等他吗？还是你会拿出你的权威说去就去，不然后面就处罚就来了。很奇怪，玛利亚在这里居然没有跟耶稣发脾气，我是你妈妈，我叫你做你就做，没有。那我记得我上一次讲过一个叫界限的问题，你知道吗？当小孩子要变大人的时候，他要慢慢有他自己的界限。你要学习怎么尊重你的孩子吗？你要他做事情可以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让他自己决定什么时间做吗？那玛利亚在这里有真的尊重耶稣， 他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就没有跟耶稣在讲话，玛利亚反而跟旁边的人说，那等一下他到的时候，你看他讲什么你就赶快做什么。那结果等一下真的耶稣就开始做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母亲在一个孩子大到会有跟父母不一样的看法的时候，这个做母亲的怎么样来跟这个孩子来互动。然后这个耶稣后来就越来越不像话了，都不回家吃饭，可能也不睡觉，因为他到外面传道，越传越多人爱听。所以有一天玛利亚觉得这样不行了，带着他的弟弟就要去把他拉回来。那人家就跟耶稣说，哎，你的妈妈在外面。就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听了神的道遵行的就是我的妈妈我的弟兄。哇，这句话很伤心啊，你会不会，如果你是妈妈，你的孩子居然把这个上帝的话这个关系跟这个血缘关系居然那个比较重要。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吗？说如果你不爱我超过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不能做我的门徒。每一个人在信仰的旅程上多多少少会经历类似的经验。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孩子他在信仰上认真到好像有一点要把家里的责任摆下来，他要做上帝国的事情的时候，你做母亲的你会怎么回应？你会鼓励他接纳他，还是你会说你还小？我最常听到的就是说你好好祷告清楚，这个事情不好玩。嘿，你的孩子跟你说，妈妈我有感动要念神学院，我大学毕业以后我不走这一行，我要当传道人，感谢主，哇，神在我们家呼召一个人。还是你也不敢跟他说不可以，现在父母都比较聪明了，说不可以他就跑去念了，都会跟他说不要冲动，好好的祷告，不要冲动，好好的祷告。基本上我们是担心了，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这样回答他母亲的时候，后面圣经没有写到玛利亚就怎么样，玛利亚就接受。后来耶稣就越做敌人越多，跟他的人越多，他的敌人越多，就西门讲的话不幸都应验。所以他到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就昏得很厉害。那反对他的人后来就把他想办法成为政治犯，把他判死刑。这个母亲，你想，如果你是玛利亚，你是妈妈，从他出生的时候，献到圣殿的时候就听到这个，然后就一步一步的看着这一句预言真的是实现在自己孩子身上。可是玛利亚是少数几个一直跟耶稣一直支持耶稣到十字架脚下的一个，少数几个的一个。这个妈妈爱她的孩子，支持她的孩子，我说支持到底啦，支持到底。她不一定完全懂，可是她觉得这是我的孩子，既然神特别要用她，不管对不对我就支持她，而且支持到底。这样的爱真的是很深的爱。最后很特别的，耶稣快要断气的时候，突然跟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然后跟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然后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他家里去当做妈妈来服侍他。很好玩，这是玛利亚跟耶稣最后的一个互动，是玛利亚成为接受的。到这个以前玛利亚都是付出支持他的孩子，到最后这一段是耶稣快死的时候，他帮玛利亚安排说怎么办，安排他年老的时候的照顾。玛利亚坦然接受耶稣给他安排的照顾。我自己讲准备到这里后，我有一点为难，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上一代会期待我们这一代要照顾他，但是我们这一代好像都觉得说我们老的时候我们的儿子是没有期望，我们应该自己想办法。我不知道，我已经有这个观念，当他准备讲到的时候，准备到这里，你愿意吗？你跟孩子的关系可以变成这样互动的关系吗？你也帮他，也接受他帮助你，也接受他照顾你，可以进到那样的一个和谐的关系吗？玛利亚之所以这样子，因为他在路加二章二十三节那里有一句话说要把你的子女呢称圣归主。我喜欢这四个字，这是从圣经扩出来， 就是把每一个孩子献到主的面前。容许我再解释一下，献到主的面前不是当牧师，是希望这个孩子的生命一生是在神的祝福跟带领下面。不管他要做什么，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尽所能的教导他，给他好的环境，帮助他成长，在灵性上各方面给他帮助。那他也有成长的痛苦，他有他挣扎的时候，我们就陪着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经过，就像玛利亚这样子。这样我觉得就是称圣归主。那神当然从当中会呼召一些人来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可能我觉得更重要会呼召一些人做代职的传道人，他在社会上做得很好，带很多人来信主。我觉得我们需要两者都需要。玛利亚留下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榜样。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在母亲节我们怀念妈妈的爱，也知道这个爱有代价，很痛很疼的爱，但是你知道怎么去爱孩子吗？那我们从圣经看到玛利亚跟耶稣成长过程中给孩子的爱，给耶稣的爱是这样子。当然我们能够怀念妈妈的爱，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也学习玛利亚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有时候我们不了解，如果我们是玛利亚，当我们听到西门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心已经被刺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将来一生会遭遇什么事情，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做父母有做父母的挂心担心。今天你把玛利亚怎么样爱耶稣摆在圣经里面，我们在庆祝母亲节，我们但愿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我们学习怎么样陪着我们的孩子，按着他们的成长，按着他们的需要来爱他们，特别是怎么样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神自己来带领，让神自己来祝福。有上帝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